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外国教育史第四章的内容。在外国教育史第四章的内容中，大家将感受到外国教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外国教育向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外教育的巨大的历史变迁。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将感受到世界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教育的发展曾经对世界的文明，尤其是对世界的近代化曾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部分内容中，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主要是国外在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变迁所出现的重大的教育变化。比如呢，希望大家了解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那么希望大家通过探讨英法德美俄和日本这些国家在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教育发展善变的规律，来进一步的为当代的教育改革吸收历史智慧，提供历史借鉴。所以这部分内容呢，是我们在整体的外国教育史的讲授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部分内容能够有深刻的体会，能够在教育制度发展善变的过程中感受到教育的巨大的变迁，而教育这种变迁是与世界走向近代化这个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但是在世界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使得各个国家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历史征程是不同的，使得各国呢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特点。那么这些独到的特点由于呢跟各自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自身的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在学习第四章外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能够联系世界近代各个不同的，尤其这些发达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来体会教育的规律，来理解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以至于教育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之间的那种啊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章的内容涉及到的篇幅较多，比如呢在第四章中我们主要要给大家讲授六节的内容，这六节的内容呢分别是英国近代的教育制度、法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德国近代的教育制度、美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俄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日本近代的教育制度。下面呢我们把各节的内容分而述之，希望大家能够对外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有一个条分缕析的理解。在第一节的内容英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和深切地感受英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迁的规律，掌握英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的主体的格局。建议大家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把英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和英国近代的整体的近代化过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这部分内容的介绍中，希望大家呢能够查找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的历史背景和英国初等教育法的基本内容，了解初等教育法在整个的英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变化中，乃至于对整体的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第一节英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大家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个问题呢 主要了解慈善教育，它在英国教育普及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呢，了解什么是文法学校和什么是公学，文法学校和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什么。了解呢，英国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所产生的学员这样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特点。希望大家体认星期日学校和导生制学校在英国普及教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外，国家教育、国家干预教育是从何时开始的？英国的教育主体的特点是什么？新大学运动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些内容呢，应该是大家掌握的重点的内容。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是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的。它在1640年最早的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开始了工业化。在这个英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之中，教育究竟起了哪些作用？它教育和英国社会的发展之间是一种怎么样互生共动的关系？英国的教育究竟体现哪些特点？咱们在英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应该把这些内容作为重点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这是呢，在第四章外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大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第二节的内容主要向大家呢能够了解法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发展善变的历史。在法国近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希望大家呢能够准确地掌握胡格诺派和衍生派的教育活动，了解胡格诺派和衍生派教育活动的特点。希望大家理解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教育活动和耶稣会学院，他们的教育特征，他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了解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教育计划，了解法国大革命期间教育计划出台的背景，教育计划的主要的内容，以至于那所发生的重要的影响。在法国教育制度中，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是拿破仑的教育改革和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建立。了解拿破仑的教育改革发生的背景，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希望大家了解法国中央集权教育领导体制建立的历史背景，它中央集权教育领导体制的基本特点。在大家了解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过程中，希望大家把法国的中央集权式的教育领导体制与美国在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地方分权的教育领导体制相对照，了解各自的特点，各自所具有的优点、特长和他们之间的不足，也就是说，了解这两种不同教育体制所存在的不同的缺陷。在法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希望大家重点了解基佐法案与费迪法案，了解基佐法案与费迪法案产生的历史条件，基佐法案与费迪法案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教育法案在法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基佐法案与费迪法案的内容是这部分我们要学习的主体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对基佐法案与费迪法案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法国在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中等教育它的发展呈现自己独到的特色。那么它中等教育发展所体现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上述这两个章节的内容是大家呢在法国近代啊，上述这几部分的内容是法国近代教育制度我们在理解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主要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法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尽量的把法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也呢与法国近代社会制度的变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都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的，所以呢不同教育制度所体现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它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反映了教育它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啊继承的历史民族文化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理解法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善变的过程中与法国近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广泛的知识背景的前提之下我们去理解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第三节的内容希望大家呢掌握德国近代教育制度。德国在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曾经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比如德国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它在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世界范围之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大家在了解近代德国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希望大家那么了解德国近代普及义务教育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而进行的，它强迫义务教育经历了怎么样的历史过程，而义务教育的实施对德国近代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希望大家在了解德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了解德国文科中学和实科学校的特点，什么是文科中学，什么是实科学校，它在教育内容培养目标和管理体制上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泛爱主义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它的特点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另外在德国近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重点要掌握的是洪宝德的教育改革。洪宝德的教育改革它发生的历史背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它改革的核心内容，那么在洪宝德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它在德国的近代乃至于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这次教育改革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洪宝德教育改革是我们在学习第三节德国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的重点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对洪宝德教育改革能够重点了解，掌握洪宝德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解决的问题乃至于对后世所发生的重要的影响。这是第三节德国近代教育制度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希望通过对德国教育制度发展变化的特点的研究去学习和体会义务教育在整体的国民素质提高中所起到的作用，重大的教育改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它对整个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我们学习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对这部分学习呢所提出来的建议，也是希望大家那能够掌握德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的特点，通过广泛的查阅资料来理解来掌握德国教育制度在德国民族走向繁荣和富强过程之中，它与社会各因素之间的所发生的必然的联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了解来以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的历程。这是我们第三节的内容，德国近代教育制度学习过程中所提供的建议。同学们在学习第4节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大家应该体会的是，美国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教育究竟在美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教育曾经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美国近代的教育究竟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建立了怎么样的制度？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应该达到的主要目的。在美国近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研习过程中，大家首先需要了解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教育特点，希望大家了解美国近代教育分权制的确立，它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美国近代教育分权的领导体制，教育分权的领导体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与中央集权的教育领导体制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了解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与法国近代的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做比较，在比较中分析理解不同领导体制所产生的背景，所具备的质的特点和所形成的巨大的差异。在美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公立学校运动曾经对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公立学校运动？公立学校运动究竟要解决美国教育制度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哪些问题？它是针对什么问题来进行的？解决了哪些问题？遗留了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希望大家在学习公立学校运动过程中能够进行积极的思考。另外，在美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学术性大学的创建是起到，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什么叫学术性大学？学术性大学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性大学实际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形成了美国大学什么样的教育传统？这是大家在了解第4节美国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应该掌握的重点的内容。另外呢，大家在美国近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研习中，需要对毛雷尔伯蒂法它产生的背景，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尤其是这个法案颁布实施之后，它对美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变化所起到的作用，能够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呢体会教育立法它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过程中 所起到的作用。这是我们在学习第四节美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应该掌握的核心内容和达到的主要目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学习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借一本美国史的那这样的书籍，把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跟美国这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它所形成的历史的特殊的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美利坚民族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形成了自己许多独到的特色，而这个独到的特色体现在它的教育制度之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管理的体制。因此大家在学习第四节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能够把美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美国这个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把教育的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去理解。通过这样的理解，大家呢能够对个别教育现象的研究，通过对个别教育现象的研究来体会教育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规律性的内容。第四章第五节，我们主要呢希望大家了解俄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迁和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俄国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曾经对俄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彼得一世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哪些？他在俄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善变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将是大家在这部分内容学习过程中的应该掌握的重点的内容。同时在俄国近代教育制度学习掌握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国民学校章程，了解国民学校章程产生的背景，它涉及的主要内容。另外大家需要了解国民教育暂行章程和大学附属学校章程产生的宏观的历史背景，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对俄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希望大家在了解俄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重点掌握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这个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乃至于对俄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内容呢，是我们在了解第五节俄国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应该掌握的核心内容。在第四章第六节的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是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日本与美国一样，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教育曾经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它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走着一条教育先行的道路的。可以说教育立国是日本近代一个最基本的国策之一。那么在教育立国的过程中，日本教育尤其是日本整体的教育制度的发展虽然起步晚， 但是发展迅速，体制完善。不过在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方向，尤其是他在教育誓语颁布之后，皇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特点跃然纸上，他呢启动了日本近代偏离方向的那个，他启动了日本近代偏离方向的近代化之舟，把日本引向了军国主义。也可以说，日本近代，尤其是当教育誓语颁布之后，教育中的国家主义、皇国主义的倾向是极为浓厚的，它使得日本近代的教育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或工具。因此我们在了解第六节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那么大家就应该分析批判地了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推动的教育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所进行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和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对整体的日本近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了解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中要解决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在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大家要重点掌握的第二个内容是学校令。学校令出台的背景，学校令提出的核心思想，学校令的指导思想，它在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需要掌握的第三个重点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对教育誓语它出台的历史背景，它所反映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它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之中，它在日本国家主义、皇国主义这样的教育理念形成和灌输过程中所起到的消极的影响。上述这三部分内容是我们在了解第六节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那么在这部分内容中，教育誓语是难点，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是大家应该掌握的重点的内容。我们建议大家在学习第六节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也能够把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发生发展善变的历史与整个日本近代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了解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它发展善变的宏观的历史背景，在了解日本社会特点的基础之上，去聊日本近代的教育改革。上述内容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希望大家在第四章的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主体内容。我们在第四章的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希望大家能够把世界范围之内的近代化与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这两项事情综合分析和研究，在理解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来理解探讨近代教育发展善变的历史规律，探讨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必然的联系，从中体会教育规律，挖掘历史智慧，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